南汉王陈友谅乐呵呵的在后宅出来了，哎呀，一看这意思有希望，王兄他们答应出头了，答应了答应了，哎呀，谢天谢地啊，陛下话不说不知，目不钻不透，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，我可把他们的心里话套出来。不过出头是出头，人家有个要求，你要能给办到，人家二话不说跟咱就走。哦，什么事儿？陈友谅说呀，这哥俩跟我讲了，那老大罗红光身一个人，没儿没女，老二罗觉就是那眼睛点发红的那位，有个姑娘，这姑娘今年29岁，名字叫罗素英。方才我也见着了，哎呀，这姑娘好能耐，长拳短打，马上布下18般兵刃，样样精通，另外对大阵也颇有研究。我刚才跟他谈了一段话，就见他谈吐不俗，果然肚子里头胸怀锦绣。可不过就有一样，这女孩子长得太难点儿了，比这桌子大概还不高，脸上呢有点零碎，所以呀、找不着人家。人家罗氏弟兄跟我说的，只要有人要的女儿，宁愿搭上几百亩好地，花上几千两白银。方才呀、跟我这么说的，冥冥之中文官武将有的是，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给他办一办。女儿的亲事要能定了，马上就跟咱帮忙。万岁，你看这个事儿怎么样？哎呀，朱元璋说有话早说呀、我营之中战将如云呐、那不太好办了。不用说远处，就眼前咱就有这样的人。朱元璋心里想着谁了，他用眼睛正好看着小撮子徐芳。这徐芳打出世以来屡立战功，到现在也没媳妇。什么原因呢？一则徐芳性情也够古怪的，二一则就他老兄弟模样也够惨。朱元璋为这门亲事也没少费心，今天这么一想，是不是郎才女貌，门当户对，把徐芳叫过来了。徐将军，方才你也听说了，你看这门亲事如何？徐芳气的心说话，皇上你拿我开玩笑，你这是，我虽然没有见着这个人，听陈友谅的一介绍，这图形我都画出来，就凭我长得这么俊俏，我能要那玩意儿？你也就是皇上就是得了，要换了别人，我非骂他祖宗不可。徐芳把火往下压呀，陛下，臣有下情回禀。我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，我这能耐不能娶媳妇，万岁你另选旁人。长茂在旁边一听，你拉倒吧你，我你是不是听说那姑娘长得不怎么地，你就不乐意了？皇上说话这叫圣旨，金口玉言，他说是圆的，别人 人都不敢说是四愣，你敢抗旨不遵吗？这门亲事要答应，你也得答应；不答应，你得答应。要不就把您裁了。朱元璋怎么劝，徐芳怎么拨了脑袋，这事儿说什么也不乐意。最后皇上急眼了，把脸往下一沉。徐芳，你可知抗旨不遵是什么罪吗？
我认为，
徐芳一看这是真的了，不敢犟嘴了。
陛下，
既然万岁做主，臣百依百顺，您看着办吧。徐芳心里好像没哭了，心说有这么不说理的，这叫大帽子哈人呐。朱元璋也明白，但这个事摆在眼前了，徐芳不答应这事不好办，到最后一言为定，把事情办成了。罗氏弟兄二次在内宅出来给朱元璋赔礼认错，重新摆酒款待众人，一面命人给女儿送信。这罗素英这姑娘，你不看长得不怎么地吗？心还挺高。听着信儿之后，又高兴又担心。我说外面那个人什么样？啊，听说是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，叫徐芳。你们去给我看看去，人样子如何？有的丫鬟到前面偷着去看去了。时间不大，回来跟姑娘送信儿，说这个姑老爷比您呐、能那么高的二指，长得跟那四猴的二哥差不多。哟，姑娘一听可不干了，把罗红罗爵找来，这顿闹啊。这姑娘还说呢，就凭我长得花容月貌，貌美天仙，能找那么个人吗？说什么我也不干。哎呀，他伯父他父亲是再三相劝，丫头你就委屈点吧，那是明营的侯爵呀，一员大将，真要是接了亲，你是艳福不浅呐。最后把姑娘也说通了，双方交换表记，徐芳这才招亲。满天云彩都散了，现在着急等着破阵，罗红罗爵也不敢耽误，让女儿好好看守家门。他们哥俩每人带了一条金丝软藤枪，备了两匹快马，赶奔前敌。等到了黄河岸双龙山大营，元帅徐达、军师刘伯温率队隆重迎接。什么原因呢？这是三件喜事。第一，皇上出了点事儿，转委为安；二，罗红罗爵世外高人来了；三，烧下朱身朱永杰。这三件喜事加在一块，众人都不高兴吗？徐达传令满营祝贺。到了第二天，朱元璋升座保障，参加的人有开明王常遇春、大爷五福五殿章、武定王郭英、康和邓玉、八百哪吒宁国彪、军师大帅、宝枪将张兴祖，凡是重要的将领都到了。朱元璋先说话，把各位请来，主要就是商讨破金龙交尾阵的事。罗氏二位英雄也在，大家看看怎么样入手。罗 王洪一听，先抱拳站起来：“各位，我可不是客气啊！要叫我破金龙焦瑞珍，我可担当不起。为什么呢？据我所知，金龙焦瑞珍里头包罗万象，有一字长蛇阵，二龙出水阵，天地三才阵，四门兜底阵，五虎群羊阵，六丁六甲阵，七星北斗阵，八门金锁阵，九子连环阵，十面埋伏阵，有车轰阵，有铁甲连环马，水阵、火阵，机关消息，星罗棋布啊！有那么句话叫“手大无过天”来，你就把我粉身碎骨，我也破不了。但是我既然出头了，我包打一样，里面有铁甲连环马，这个事儿包到我们哥俩身上。大概你们众位也知道，在隋唐年间，老杨凌就摆过这种东西，那叫勾连枪大破连环马。在宋朝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事儿，我们哥俩感兴趣，对这玩意儿有研究，大伙争抢着发言，共同献策。有的人呢出主意这么这么办，有的人出主意这么这么这么办，这就叫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。最后元帅徐达制定了一个破阵方案，大家分头准备去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没有20天的功夫，把破阵应用之物准备就绪，纷纷向元帅徐达禀报。徐达请示了朱元璋，就决定第二天破阵，令箭传下，群情激愤。在第二天吃罢了晚饭之后，元帅徐达吩咐一声点鼓声战，就这个事儿就新鲜。平常开兵建仗是白天打，破阵需要晚间，为的是动作方便，便于隐蔽。鼓响三通，就见众将盔明甲亮，环佩叮当，战鹰烂颤，盔甲鲜明，排着队走进中军大帐，老的少的全都到齐了。中山王徐达怀抱令旗令箭，居中而坐，上垂手洪武万岁朱元璋，下垂手军师刘伯温。在侧座有快笔先生李善长、小圣人孙坚，大家作陪。请来的这些人像当初的南汉王陈友谅、罗洪、罗爵，这都属于客人，也在旁边侧坐。愚者众将不管身份有多么高，都分立于两厢。你看吧，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这是绕眼生辉啊。新来的罗洪、罗爵不住的挑大指称赞，怪不得明朝的军队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几年的功夫把元达的打得落花流水。果然英雄居多呀，两个人搅得也挺光彩。元帅徐达首先发言，他讲什么呢？无非是鼓 励军心，鼓舞大家的士气，一再强调这一仗只准胜不准败，一定大破金龙角尾阵，北赶大员，杀过黄河，是直捣燕京。人们一听啊，这一仗太重要了，真要打过黄河去，活捉了元顺帝，统一了全中国，战争就宣告结束了。谁不累过太平的日子，也不管老的不管小的，一个个擦拳搏掌等候分配。元帅一伸手拿过头一指令，常遇春听令在。开明王常遇春正盔斗甲，躬身施礼，末将参见大帅。开明王，本帅给你一支令箭，命你带着常茂、常胜、常林镇三江湖神、镇八方郭子兴、三手将于化龙、金头狮子孟九公、孟玉环、于金平，我另外给你3000军兵攻打东镇门，一直打到中央无基础，配合本帅不得有误。遵令。常柳爷精神抖擞，把大令接过去，徐达往下看看，八北哪吒命波镖听令在。宁波镖分战群撩于塔尾，迈步来到朱案前面，末将参见大帅。宁将军，我给你二支令箭，你带着东海王胡德海、粉哪吒胡德济、野人熊胡强率兵3000攻打西镇门，务必杀到中央无极土，配合本帅不得有误。遵令。宁波镖接令在手，高高兴兴退归一旁。徐达又吩咐刘军师无良佛在，这么办吧，您带大兵10000不要进阵，在镇外选一合适地点等候信炮，容等我们三路人马杀到中央无极土，点起信炮之后，军士可带兵杀进阵中。无良佛遵令。徐达又吩咐让罗红、罗觉、朱深、朱永杰、南汉王陈友谅、宝枪大将张兴祖、左增，所有新来的英雄配合自己，带主力军5000攻打南镇门。朱元璋率领其他众人在家里守堆儿，那就是坐等胜利的消息。咱书说简短，徐达啪啪啪啪啪八路派兵，样样得当，每个人心里没有不高兴的。但是有没有人不高兴的？也有。在帐下有一位小英雄，正是蓝面瘟神花刀将于皋。前文书咱说过，于皋是花刀大将于金彪的儿子，自从在鄱阳湖投靠洪武万岁以后，屡立战功啊。要讲究这小伙子胯下马掌中巨齿飞镰大砍刀，那是头一排的猛将，要论真能耐，只在长茂以上，不在长茂之下。 不过这心眼比较死，不像那帮人思想那么活。另外嘴也发笨，平常的时候闷出出的，很少说话。凡是这种人，你别看嘴不说，心里都有数。于老往左看看，往右瞅瞅，跟自己这个年纪班上班下全都接受着任务了，唯独自己什么事没有。哎呀，玉藻心里就不痛了，心说难道徐元帅分兵派将把我给忘了？不对，徐达这个人做事非常精细，绝不能忘。你看看，一般不出名的人他全都派到了，怎么到了我玉藻的头上他就能忘呢？哦，明白，他跟我有仇啊。我爹于金彪活着那时候曾经跟他犟过嘴，虎杖贪兵，赌头争艳，最后他把我爹于金彪活活的给逼死了。徐达，这可你的不对，我爹是我爹，我于藻是我于藻，你不能一样对待呀。难道说为国家立功这玩意还有厚报吗？你还心怀嫉妒不行吗？我再等等，如果派不到我头上，我非得当众质问质问你不可。所以于藻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，越想心里越别扭。等等到后来一看，可不都派完了吗？把他家守门的人都派完了，也没有自己的份。于藻火往上撞，实在控制不住了，在下边喊了一嗓子：“元帅，末将有话要讲。”因为他一个是嗓子大，二一个是赌气来的，所以这一声听着非常扎耳的，把大帐震得嗡嗡直响，众人都吓了一跳，无不甩脸定睛瞧看，连徐达也为之一愣。就见于藻气色也不正，迈虎步来到帅案前面，躬身施礼：“大哥，末将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。”